感谢神，我们有下午的主日学课程。今天下午的课程的题目是从西方中国历史看宗教改革运动。意思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华人基督徒都从来没有听过宗教改革运动，或者不同的宗派。有一次有一个非基督徒朋友问一个基督徒，请问基督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个基督徒就说是从李牧师开始来我们教会。所以大部分基督徒只会知道自己的教会。那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有些人说亚洲是没有教会的，因为亚洲只有差会，亚洲的教会都是宣教士建立的，特别是新加坡。但是我们也可以说美国也是啊，所以有些欧洲人说美国没有教会，美国是没有 church， 美国只有 mission， 因为美国的基督教是从欧洲来的。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看历史和我们基督徒看历史是不同的。有信仰的基督徒，我们会想起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所讲的话，我们会想起罗马书1章所说的话，这个福音要传给万民，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我们可以加上去了，从希腊人就到了罗马人，跟着就是欧洲不同的种族法国、德国，最后传到英国，跟着从英国就到美国，跟着英美的基督教的，不是天主教，基督教的宣教士很多都来到中国，所以中国的基督教就是透过西方的宣教士，特别是英美的宣教士，最有名的就是戴德森 Hudson Taylor， 但是也包括了更早期的马里顺、伦敦差会，在澳门翻译圣经，这些都是大部分华人基督徒很陌生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基督徒对历史的信念，这个绝对不是指到以前呢，现在每一年来到欧洲，每一天的报纸 Strict Times 都是讲到我们对我们所在的国家，譬如这里是新加坡，我们对这里的信心，每一个地方都在讲，美国人、中国人都在讲对自己的国家有没有信心。这个历史不是指到过去，是指到现在。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15章4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而这里所讲的是从前所写的圣经，英文翻译是说 What was written in the past， 它经常这个 written 这个字就是英文的 scripture， 圣经圣卷所以在这里英文包括原文指到是更大的了，就是以前所有的记载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旧约，很多人说旧约是历史，新约是教训，但是严格来讲，你也不要将旧约跟新约分得太开。我们改革中信仰特别很注重旧新约的一致性多过旧新约的分开性。你想一想，大部分华人基督徒很喜欢说旧约的神是公义的，新约的神是慈爱的，而这个错误，第一是将公义和慈爱分开，第二是说到有一个旧约的神，一个新约的神，那这些都不好。而且严格来讲，很多圣经学者都指出，圣经最可怕的话都是出现在新约的，好像基督说要我们男人自阉啊，是在新约。基督说呢，你要将你的手啊、脚啊砍下来啊。基督说的话有一句是最多华人信徒最可怕的，有钱的人进天国是很难的啊！我们牧师是尽可能少讲这一节经文啊，所以不是讲笑，有些金钱的传道人也说这些严厉的话是基督亲口说的，而不是保罗讲的，所以耶稣怜悯保罗啊？为什么？因为基督是那位真道的源头啊！经常保罗是解释救恩，但基督是成立救恩。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不应该说旧约是历史，新约是教训，因为旧约的历史当中有教训，跟着新约的教训。对，新约除了头四卷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大部分都是书信，但是新约的这种教训 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所以我们不要将圣经变成道德经啊，不要说道可道就变成神是爱，这个是很危险。新约的教训也是有它的历史性，意思是说它是真真实实的要将它这个教训可以不单只有它的历史背景，并且它的教训是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历史的处境当中。总之我们不要将圣经的教导相对化，是将它处境化，好像将它呢只是合用于公元一世纪，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21世纪了，所以圣经是落后的过时的，我们不要有这个概念。总之旧新约又有教训又有历史，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基督徒不单只相信上帝，我们要相信历史。正如很多国家都说我们对自己有没有信心，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对神的引导有没有信心。马丁路德是早于加尔文一代的人了，30年算是一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代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先生跟着后来是加尔文，跟着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啊，加尔文才是一个8岁的小孩子，跟着路德死了，加尔文死了，所以1509年加尔文生，到今年2009年2年前就是加尔文出生的500年的周年纪念，跟着到了1620年17世纪就有这个五月花，就开始了美国的历史啊，跟着就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独立战争不是革命，当时他们有很多的书信来往都在争论到底我们应该用革命还是用独立战争，后来他们都说我们是为独立而战争，我们不是为革命而革命，所以基督徒也不是为分裂而分裂，但是留的人和离开的人都是同样有勇气的，但是基督徒是为真理而离开也为真理而留下来。到了1789年就有法国大革命，很多人到现在还经常比较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的大革命，所以你仔细看这个历史你可以看见，譬如共产主义的翻译是 communism， 而这个字是来自法文这个公社这个字，因此马克思固然是犹太裔的德国人，但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有他们法国的背景，而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当年在雷勒车床打工的小平同志，我们永远怀念的周恩来同志啊，他们都在法国经过雷勒车厂的公运，吸收了广大的经验，回到中国就推行了这个法文这个字 commune 是公社，所以共产主义是相当法国式的。你们有没有发觉要新加坡人啊，我们美国人这些讲制度的地方，甚至英国人要他们革命是很难的，但是你很容易联想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他们要革命很容易，他们只要每天晚餐有一瓶红酒他们就可以革命的了，革命是很浪漫的，所以俄国人革命很悲壮，但法国人革命很浪漫，所以我不是讲笑话，俄国和法国这两个文化所共同组织成的共产主义就是带有一种浪漫的民族性，我们一定要重新去思想啊！虽然现在中国大陆是后共产主义，但仍然我们要好好的去想到底马克思主义这个深深影响到中国历史的思维是怎么样，对我们牧会更加有莫大的影响了。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说啊，陈牧师你不用讲这些了，这些我都留了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我都忘记了，我都根本记不起有个人叫马克思，只有在你的崇拜才会提啊。但是我说对，这些是过时的东西。有一个笑话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还会看马克思的书研究他的思想，就是美国的大学啊，连在大陆都没有了哈，因为他们上这些马列茅登的课程都是为了过关哈，没有一个人教的和读的都不相信他们所看的东西啊。但是仍然呢，你会发觉基督徒带着很沉重的文化包袱啊，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香港来的 中国大陆来的新加坡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种新加坡的味道、香港味道、台湾味道啊，这一种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在讲唯物论不单只是一种政治主张，它是对我们的人生甚至对我们的人格是有影响的。整个基督教不管是哪一个宗派，但特别改革中很注重生命的改造，我们要改变，我们不讲重生，但我们是在圣灵里面不断的被更新。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这一个不是我们思想的一个对手，但是呢，它还是对我们弟兄姐妹的人生观是有影响。所以你可以看见，1517年的德国威登堡宗教改革运动，相对来讲是我们明朝了。这个正德年间，这个明武宗朱厚照最值得怀念的，他就是游龙戏凤的那个皇帝。跟着我们说的中世纪啊，这个很粗略，其实是更早于600年，但为了整数啊，就是600到1600，相对来讲是我们的宋元明清这个年代。这一些的五代十国一直下来到明朝清朝，这个绝对不是个黑暗的世纪啊。我们昨天的研讨会也讲过，我们现在重新来看，特别整个东南亚都有郑和这种的历史，当时候的中国真的是繁荣富强。所以我们讲资本主义，当时候小小的乡镇里面，你相不相信有很多资本家？你相不相信有很多宋元明清时候不同的中国省份里面都有很大的生意人？跟着我们现在有些人重新来研究，譬如有一些我们认为好像根本没有兴趣的题目，就是譬如明朝。明朝年间呢，有相当多的这一些富商，这一些的商人，儒商士大夫，甚至一些相当有家世的官员，他们呢会捐钱。但是在以前的中国，其中一个特大的项目呢，就不是去 Orchard Road 建一个 shopping mall 啊，他们捐款呢，当时也没有基督教，当时候只有的是佛庙跟道庙，所以很多这种的巨商呢，他们就捐款呢修庙啊，于是呢就很多人开始研究啊，这个就是这些教授为什么他们的薪水应该很低的原因。你看多么无聊的问题哈。但是他们会说，虽然是中世纪的中国，但是那时候其实也一样可以做其他事情，但为什么这些的巨商他们会一窝蜂的去修建佛庙了，从杭州一直到其他地方，而且都是今天中国留下来，如果有留下来，就是这些叫做著名的庙宇或者名庙名刹，为什么啊？他们仔细来研究，你就发觉呢，原来是很微妙的，就是所有这些朝代呢，他们总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时候，而所有这些地方的财富，他们总会有一些跟朝廷之间紧张的关系。如果这些的巨商甚至士大夫，他们慑意于朝廷啊，对于他们来讲，其中一个表达他们对政府不满意的，他们就将钱捐给佛庙，捐给道庙来修庙，修庙成为了他们一种社会行动。所以很多时候不一定代表那个家属是佛教徒或者道教徒。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比较深入的去理解呢，中世纪其实跟我们现在虽然是很不同，但也不是完全不同。总之，当权者跟百姓子民之间从来不会是一厢情愿的，大家总是呢爱恨交集，总是呢貌合神离，如果不是同床异梦的话，总会有一件事，总永远的事情呢，你仔细看，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从唐朝一直下来，很多时候中国朝代其中一个最头痛的问题就跟现在一样的，就是征税，永远是这个问题。所以有一天我都忘记在哪里了， 晚上我们这些人出门太多，有时候睡醒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师母经常问 You sleep around 你到处睡觉。我开电视就有一个，这些可不可以洗掉，这个千万不要上网。有个纪录片，我哇，很好的纪录片，就是我们这些海外的孤神野子要看的，讲中国的朝代，我都忘记是哪一个朝代了。总之呢，是多半是大西北很重要的黄河泛滥，要修，希望修河道，跟着呢，因为有泛滥就会死很多人，但是呢，没有人敢做，因为这个叫 project 嘛。但济南呢，有一个朝廷一个小官愿意做，那你就知道呢，这个人呢准备要出头了，所以他领了这个 project 来做。那么一做了10年，这个河怎么样都修不好。结果呢，真的皇帝急了。哦，原来为什么呢？原来那一段的河流呢是运铜的，铜呢那用来做什么呢？当然就是用来铸造铜币。而结果呢，皇帝很担心呢，为什么？如果呢这些金属原料不够，那铸造这个钱币的速度不够，就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呢，就会影响到现在10年前中国大陆经常讲稳定压倒一切啊，这些朝代每一个都是稳定压倒一切。你想一想，如果农民起床发现他们要铜币没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们一定会骑着水牛，拿到机关枪就去首都革命啦，所以呢就不能够的吗？所以这个皇帝就很紧张，连这个修河道牵涉到运铜，这些会影响到民心。你就知道，很多人都说宋元明清所有这些皇帝早上起床跟你们的总统和美国的奥巴马或者中国的领导人每天早上起床，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就是整天就是很烦的了。所以皇帝虽然是真的是在万人之上，在万民之上，但是他绝对不是我们理解的，他是可以胡作非为。他虽然没有权力的平衡，他没有三权分立，他是宗室体，是我们所说的封建制度，但是严格来讲或者广义来讲，他可能没有 balance of power，但是他有 worry of power。 所以这个现在人家叫埃及叫做中东波啊，你就看见这个例子，你是权倾天下，但你不可能 ruthless and mindless 去做事。所以从这里来讲另外一个笑话，刚才你们没有笑啊，这个很好啊，就是农民啊从来不会骑着水牛拿机关枪上首都去革命的。他们真的今天是昨天我又看这些的纪录片，讲到中国的天然灾害好严重哦，吓死我了哈。水灾、旱灾，跟着呢沿海一带的缺堤缺崩，海洋侵蚀土地，很多人说我们以前住这里的都没有了。哇，跟着到高山地带，到的甘肃那里所有的这些的地震区啊，你看这些人，他们就算是这么苦了，甚至地震之后的灾民，他们从来没有骑着水牛去北京抗议的，从来没有。所以普林斯顿的余英时教授说，中国从来没有农民革命。对，他说不是啊，听说有，哇，这个是很浪漫了，不跟你争论了。总之，农民呢都是孤孤单单、苦苦的，就这样死掉，就是这样子。所以，只有闹革命的是中产阶级啊，就是洪秀全这一种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重新来看中国的历史，我们要去掉很多我们过分想象的浪漫主义的联想。但是，总之，中世纪不是黑暗的世纪。从这里来讲，你就可以看见。这个贞德年间就是1517年宗教改革的年份，崇祯一直下来了，所以后来明朝亡了，最后他们一个子孙逃到香港，在香港上吊，所以香港以前的启德机场我都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九龙城里面的，它旁边有个小的公园叫宋皇台，因为有一块石头就是纪念整个明朝崩溃的时候所有的皇子皇孙逃亡，最后全部落难，全部自尽 的悲剧啊。那所以明朝另外一个很值得讲的就是万历，因为很多人都在找呢，到底现代中国是什么年份开始。当然呢，我绝大部分亚洲人这里都会说是从我们国家独立开始，跟着今年是2011年，所以一定追到1911年。你怎么样称呼1911年呢？差不多我知道你是什么政治立场的了啊，这个很敏感，哦，连怎么样叫1911年你都很麻烦。跟着呢，中国大陆一定就是1949年，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永远听不明的那个土话的说我们站起来的那一天。但是跟着台湾一定有不同的看法啊，所以结果你会发觉大家都在讲，我说我们在香港生活过的人呢，我们永远说是那个最伟大的年份，就是1840年南京条约啊，所以一定会给人家骂到真的臭我们一顿，说你们这帮孤神野子、忘中忘本、米字旗下长大的没有灵魂的人啊，这些就是我们我在香港生活过的二十年，而且永远不懂中国历史和朝代，所有的名字都讲错啊，而且国语普通话一定不标准啊，这个还有什么要骂，尽管骂啊。但是真的，我从台湾出生，10岁到香港，从来没有拿香港护照，所以后来89年到美国，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时候97之前已经开始了，就是说所有香港人有3个选择，第一你就是准备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第二呢你就拿着那个英国护照，但是呢他们就将这英国护照换作一种特别的叫做属土公民，就是你永远不能够去伦敦的啊，你去伦敦也要拿签证的，就好像如果你可不想象有一天我回美国我要去拿签证才能够回美国，就这样，所以当时我很惨。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种又不认同香港又不想回归的，那就拿着一个叫做 CI 啊，又是今天的 ID 啊，那个叫 Certificate Identity， 它不是护照，不过它印得很像护照，比护照更漂亮的一本东西，但是它会自动报销，所以我当时是拿着那一张东西到美国的，结果97之后大概几年呢，那一个东西就会报销，如果我不规划任何国籍呢，我就会成为保罗了，就是往普天下去无国籍，我是世界人了，所以这个就是整个香港的一个很特别，跟东南亚也很相近。所以你怎么可以说是1840年？但是很多书都告诉我们中国的衰退是从1840年开始，鸦片战争啊，总之他们找到，有人找到一个朝代，有人认为是明朝开始，就中国是从明朝开始走下坡，可能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告诉你我们要找，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如果找到有一个年份，就好像一个神话一样呢，我们就知道那个来龙去脉了，我们就首先呢能够将所有的罪名呢归到一个皇帝身上，跟着我们就可以将自己呢捧到天上，我就是解放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那个救星，我们总是想这样子。所以解释历史是 very political。 那万历年间就有人提出了，结果万历年间是意思说万历前的明朝是强壮的，万历之后的就开始走下坡，其实不一定，因为宋元明清特别清朝的康雍乾嘉这4个皇帝康熙哈，康雍乾嘉你们知道了哈，现在在东南亚经常买到的古董呢都是嘉庆仿乾隆，这个已经很好了哈，不是假的哈，嘉庆仿乾隆的就是最好的古董，所以康雍乾嘉是盛世啊，所以现在呢差一点呢，你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差不多近日是新约时候所讲的罗马的太平盛世，或者我们以前所讲的唐朝的盛世啊，现在差不多是这样子。我你看中国大陆的北京奥运啊，跟着整个新加坡每一年的 GDP 都是破纪录的， 这个就好像赖丁们所说的 past moment， 或者以前唐朝、宋朝、明朝这一些黄金时代哦。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有人认为是最好的，但有人认为是很担忧。总之我们所身处这个所谓黄金时代，这个大国崛起，这个亚洲的上腾呢，这个是很惊人的。但是以前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认为他们曾经活在这一种一去不返的黄金时代，凯撒大大帝的时代。所以我只是说这些其实是不断的出现。万历年间来了一个天主教的修道士叫做利玛窦，他叫 Matthew Ricci， 所以他是用他的意大利文翻译过来，这个所以他的姓就是利了。马窦呢，你要注意哦，他这个马是有黄字旁的，所以呢他代表中世纪有一种人，就是男人永远是骑着马去杀火龙，要救一个公主，而这个所有的骑士呢都是效忠皇帝的。而你要记住呢，这个所有的武士跟骑士，他们的重点从来不是去救那个公主的，他们的重点去杀那个火龙，那个救公主是 byproduct 啊，是不重要的。所以呢，中世纪的骑士文化浪漫的精神呢，主要是关于勇气，而不是关于爱情的。如果那个骑士说我是爱你所以杀火龙呢，他是骗你的啊，他的最投入希望的就是杀那个火龙。所以西班牙的名著唐吉诃德，他主要的是要杀火龙，但是他是一个花气的人物，他就是以为风车就变成火龙。那所以中世纪讲的是勇气，就是成为所有国家军队的精神了。那所以这个利玛窦是带有军事精神来中国的，他不是骑着马，他那匹是战马，他是为欧洲皇帝而效命的。第二，窦就是拉丁文这个 duos， 这个字是跟希腊文的宙斯连在一起，所以到了使徒行传十四章，保罗跟巴拿巴去到传道的时候，他们称呼保罗为这个西米尔，称呼巴拿巴为宙斯，宙斯就是指到那一个众神之皇啊，因为保罗讲话，巴拿巴不讲话，那宙斯是在所有神明之上的，西米尔呢是那个传通之神，所以呢保罗就传话，所以老板通常不讲话的啊，老板的助手就会宣布今天裁员的名单。那老板从来不出来的啊，所以呢，所以这个西米尔就是保罗，他是讲的，巴拿巴不讲，这个西米尔就变成了解经的意思，解释传道的意思。那宙斯到了拉丁文就是 duos， 那所以利玛窦他是有，他不单只有机心，并且他有计谋，他是完全有备而来的。因此到了现在我们还在有400年，还很多人研究利玛窦。那你要留心哦，我们有些已经知道的历史事实，就是天主教他们去到印度就只向平民传福音。那你看你们知道德拉萨修女了，她所做的工作其实是延续这种天主教的精神。但他们到了日本的时候呢，他们就向一些社会教育的精英来传福音，结果呢到了今天，印度的基督教还主要永远是在民间，而且是基层，没有办法打进社会的高层。相比来讲呢，日本曾经是按人头来算是拥有最多圣经的百分比的国家，但是你们也知道在日本的基督徒的比例就好像绝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基督徒比例一样，都是1%-2%，所以基督教在日本从来没有办法打进民间。因此这两个宣教策略都是有它的缺点。利玛窦明显的他主要是进攻士大夫，他要向高层来传福音，这一点也明显证明他是不成功。加上呢，他整个的背景是天主教的神学，他关心在意大利 朝廷发生的事多过明朝皇帝的事情。他经常关心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改教在哪些地方又打败了天主教，多过呢他关心现在在中国他的传道的结果。因此对于他来讲，真的大部分这些耶稣会，特别这些 supervisor 主管，他们所有的心思都是关于总部而不是关于分店的。那你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我们今天要重新发现我们基督教一定不要走这种的死路。我们不管传福音还是做什么工作，我们会很多人关心怎么样将基督教更加新加坡化，将基督教更加华文化，或者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本色化，以前说台湾化香港化的基督教。但是重点不是将基督教好像豆腐或者猪肉一样切的摆在一个东西里面，重点真的是我们的心态。如何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地方，我们是头日，我们是道成肉身，我们将那个信仰在那个地方传开，我们是真的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好像使徒一样，而我们不需要牵入到这一些政治文化之争。结果他们所做的都有他们可以给我们参考的地方，但是经常历史给我们看见他们是有很多的缺陷。所以利玛窦结果他大概30岁来到中国，典型的先到澳门，最后到了北京。他到北京之后3年就过身了，你知道了他的心愿就是到北京。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欣赏他就好像我们欣赏摩门教的那些敲门的人一样，就他们的士气可嘉，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问，到底你信什么，你传的是什么啊？你们都去过徐家汇 shopping 了是吗？徐家汇就是纪念徐光启的，这三个就是当时候明朝的翰林，就是国家大学、国家研究所，他们都是后来都是高官，都是直接可以见皇帝的了，都是对于明朝有很深的影响，他们都多多少少都是跟都是追随的利玛窦。而利玛窦其实在一些细节方面很有趣啊，而且也有些地方真的值得钦佩啊。譬如当时候都是1734个复房，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经常是多妻制，那利玛窦在这里就很严谨。所以最后就算他们来讲李志超跟杨廷钧都是利玛窦要他们先解决他们的多妻的问题，最后他们才能够受洗加入天主教不过怎么样呢？如果有7个老婆，你要将6个来 lay off 裁员送他们回乡也很难哦，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很有趣啊这个问题。不过我在讲研究这些人的人呢，他的薪水是应该低的，是活该的，就是我这种人哈。文革所有这些坟墓都全部打坏了，你们都可以想象了，教堂变成货仓，所有的礼拜堂都是被打破。但是你看结果利玛窦的坟墓现在还在啊，就在那利玛窦啊，他那时候官至翰林，翰林呢就是以前的士大夫的中央学院，所以呢对位对等来讲就是现在的党校了，明白吗？所以利玛窦埋葬的地方最合宜的就是北京市委党校，你看这个多么好了。但是其实不是，当时候这个西城郊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天主教堂，建筑很雄伟，当然全部没收了，就一定是做国家机关的办公室了但后来到了红卫兵的时候又全部打破了哈，但是结果也复修了哈。所以你看邓小平、李先念啊这一些有特别邓小平、周恩来啊这些有外国背景的，他们知道这些是重要的东西。当时候管理墓园的人他们也尽可能保护，所以知道红卫兵来了，他们自己将这些墓碑全部打下来埋在泥里面 啊，所以这些红卫兵来就找不到，就保存下来，后来才能够修复起来。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个外国的博物馆都是海盗博物馆，哎，有些东西不给海盗拿去就没有了。好，我给你们看一些我拍的照片。我去过几次上海了，但我从来呢都没有好好的拍照啊。这个可不可以关灯啊？可能 projection 会好一点。这个是徐光启了，你就可以看见下面的雕刻，就说是现代科学家徐光启啊，你都知道这个一定不是，他不是科学家，甚至他本身不是科学家，他是士大夫，他有些科学的著作，你就知道呢，在中国大陆呢，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够正式的去面对历史。那因为徐光启是天主教徒，所以一定要说是现代科学家啊，他不是，他第一他不是科学家啊，第二他是天主教，所以很敏感。你看这个就是介绍他啊，他是将他讲的好像爱因斯坦一样啊。跟着徐光启啊，跟利玛窦的年份是重叠的啊，所以他是他得意的门生啊。好，跟着呢要关灯哈，跟着呢我就说好，我要找利玛窦的故居啊，我找到我朋友就来开车，说不能够去啊，这么小的地方怎么去，进了去出不了来啊，我到了老上海区，我说一定要找，一定要找，继续开，车开不出来，我付钱啊，还在走上去，全部是菜市场哦。好了，我说哎，到了这个地图说是这里，这本书是这里，我研究了这里。他说没有，这个没有东西。我说糟糕了，来错地方。他说诶，慢慢看，好像有一块石碑在中间，我就是有个菜刀挂衣服在，还有单车的地方。我说是吗？一看徐光启故居。我真的好，你看这个拉西啊在旁边啊，上面可以挂衣服啊，物尽其用啊。啊，那我终于好，终于完成任务了，就拍一个照片啊。那这个是其实虽然上海差差差，但是有没有讲错话？这差房子是不是？拆房子，拆啊，拆房子。但其实仍然有我。那这个是木房子，明朝。上海还保留了一些明朝年间的木房子，保留了下来，有惊人的啊！这个叫做九官屋，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长条形的，它总共可以有九个partition， 有九个间隔啊，所以它九官屋。跟着我们有很多的历史知道啊，利玛窦啊，他喜欢住在九官屋，就是木房子啊，而不喜欢住在Intercontinental Hotel。啊，所以他那时候在北京，他经常到不同地方，他回来他就找徐光启，他要住在他的九官屋。当然那个时代的九官屋应该是 mansion 了哈，好像你们这个什么 Nissan Road 那一些，但是仍然呢，就是你看见这些细节呢，立马都跟徐光启很亲密的关系，他不喜欢住皇宫，他喜欢他这种的故居啊。跟着呢，徐家是大俗啊，所以呢他们有祠堂啊。我说我要再找那个祠堂，我朋友说不找了，怎么再找，找这又在下雨出不了来，晚上又有事情。我说还要找，还要找，于是呢又开车了。我跟着呢我找到了光启南弄，还有个小弄堂啊，这个历史书地图没有的，看书才看出来。我说住在里面，你停在外面，我走进去，是什么地方？哇，好危险，生命危险啊！我的走进去，走走，再走进去，哇，这个好像 Indiana Jones。再走进去，再看，哇，走不了。但是再看，他说最后一道房子，一看是，幸亏那本这些是学术性的历史书才能够找到。他说这个房子呢已经是一个印刷厂。他说我一看里面真的有印刷机哦。我说我找到了这个祠堂，好。跟着呢我说旁边有一个小楼梯啊，我就好像Tom Cruise 一样啊，我就爬上去了。那这个是明朝的啊，这些毡房是明朝的，我就看见了啊。跟着呢从这里再爬上去，你看 Tom Cruise 有看见，再爬上去啊，你就看明朝的这些雅砖，相对来讲就是远处跟着更远处 上海市中心啊，甚至浦东这些的高楼大厦，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历史昨日今日的对比啊，你能够看见这个相距差不多400年的历史浓聚集在一个镜头里面。当然猜猜猜，这个就是国歌了啊，全部都是推倒啊，所以不容易啊，但你也没有办法，大家都想每个城市都变苏州，有个旧城有个新的，就是没有办法，有些地方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想看好东西跟我去 OK 我们回顾来讲，可以开了哈。马丁路德加尔文词韵理，其实路德跟词韵理是同代的，词韵理他最后做了随军牧师，战死沙场，所以他就夭折，中年而死啊。所以中世纪不是一个黑暗的世纪，绝对不是。其实现在有大量关于东南亚的历史，中国的中世纪的历史重新的来发现。我特别要介绍这一个画家，你们一定见过这幅油画，他也拍过一套电影叫做戴珍珠耳环的女士啊。这个画家的名字呢叫 Vermeer 威美尔，这个是他另外一幅的油画，典型的荷兰画，永远呢是在一个小房间，跟着一定有窗户有光线进来，一定是一个女角女仆人在缝衣服在做东西啊。那他的画工的特点呢，就是特别他的蓝色，有时候是他的黄色，譬如这里很明显就是他的头巾的颜色，虽然是完全变色的投射机啊，但你可以看见这个他的头巾呢是明显的光亮一点，就是他加了所谓油彩或者光彩 glaze 在里面，意思是说呢，当时候都是用一些小的化学的颜料将它磨，好像磨麦一样，因此呢怎么样磨，磨了之后呢还要换颜色。跟着 Vermeer 呢，他的特长呢就是他经常在一些画的重点上，他将那个重要的部分的颜料加上了这个油彩光彩 glaze， 所以呢那一部分会特别突出来。但是他其他的颜色呢，包括这幅画，你看这个投射机没有办法，但是你仍然看见呢，它就算最普通的颜料，他们当时候典型到现在都是，他们不是一滴一滴画的，他们是一层一层画的。所以我们现在用 X 光来照的时候，通常一般的画家他每一滴的颜料都是经过大概10滴，就是画10次，将那个颜色在那个画布上。威美尔他达到一个境界，通常每一笔都是大致上是起码30到40笔或者30到40刷才画完一个线条的颜色。所以他的颜色呢好像每一条线都是 three dimensional， 因此它产生的视觉效果到今天仍然是惊人的。就是同一幅的画，你可以从最左边走到最右边，你仔细的来看，慢慢的来看，当然如果你看不到呢，你最好喝一点点红酒你就可以看见，就是你每移动一点，你看见那幅画的颜料对你的反射都在变，它可以产生一种永无止境的视觉娱乐跟享受，这个叫做画家。跟着威美尔是怎么样呢？他差不多啊，不够40岁就死了。他死的第二天，大概剩下8幅10幅画，太太就将这些画全部拿去 bakery 饼店换面包。他们欠裁缝、饼店、木材店、学校一大笔的钱， 他所有的孩子都很贫穷，他自己死了之后身无分文，他一生人我们现在找到的最多只是30多幅画，但是现在总是有几幅是相当有争议性的，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总之因为物以罕为贵，所以结果呢威美尔成为最红的画家，结果最大的收藏是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有10幅，反而荷兰不是这么多，另外有些在法国啊，所以每一次将这些画能够大规模的集中在一个城市，就万人轰动了，大家都会去看啊。但是你想一想了，不够40岁就死了，啊，花了不够30多幅画，第二天全部的家当都变卖，妻儿全部都过了几年不知所踪，真的家丧人亡。所以我说，我们的孩子学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够做画家。当然现在不是了，你去过浦东你知道，现在中国的画，现代画油画的拍卖的行情怎么样？不得了，一幅画20万叫做便宜了，是不是？而且有些画我真的认为我好好的去学啊，除了传道之外我可以的。昨天我讲笑，你们也知道，所有的浦东的楼建之前，甚至有这个 architect contractor 之前，首先要有个专业人士去看，是不是？拿着这个东西，看完哈，谢谢啊，你支票就用我的地址啊，寄去我公司啊，就20万了。我说哇，这个专业我们应该考虑啊。所以共产主义啊，无神论的国家，哇，现在风水流行，是不是所有盖高楼，这里肯定也会。所以你就看呢，我们如果从收入从物质的回报来看我们自己和我们孩子的职业，真的令人哀叹。但是有时候你就是要想到，有些叫做价值，有些是叫做真正的教育啊。当然我还是跟我孩子说最好不要做画家，但是我告诉你啊，画家可以赚大钱的。但是最后我再问了，难道什么都是用钱来做标准吗？啊，威美尔就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所以从这里来讲，在美国还有英国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西方的历史学家，一个叫石景谦，你一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了，他是怀念司马迁，所以呢他是耶鲁大学的中国通啊，他的书每一本都在台北北京是畅销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利玛窦的记忆之功，利玛窦啊是用这些字来传福音的，譬如好那个女啊就是玛利亚，子就是耶稣，他就是用这种的叫汉字的方法他自己记，另外他用叫汉字来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以这个叫记忆之功。另外一个叫布利明，他写了这本书就是威美尔的帽子啊。这本书你注意他的副题啊，他要讲到呢是一个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之前已经有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他说怎么看见呢？他说你可以从威美尔的帽子啊，不用关灯，这个男人坐在前面我们看不见的，他的帽子的资料呢有一些是从非洲的一些植物来的，跟着呢这个女的头巾呢也是来自地中海中东一带，后面的地图是个世界地图，跟着呢他们荷兰瓷器最有名的地方叫做 Delft 的瓷器好像我们明清时候的青花瓷器一样，所以 Delft 跟中国有很密切的贸易跟艺术的交流，所以当时候我们中国的青花瓷器是登峰造极的，但是他们欧洲人也要学，他们学不到蜀里蓝，就是 Underglaze Blue， 他们不能够将这个颜料在这个 glaze 就是烧的这个油彩的里面，因为这样子这个颜料不会脱掉，他们做不到，他们就在这个烧好之后在上边加颜料， 但总之他们要学。所以当时候欧洲跟中国已经是有联系，所以你看见我们最知道荷兰的画家是雷布兰的 Rembrandt， 你们一定知道，这个是很典型雷布兰的油画。但是威米尔呢，他是在维米尔是在雷布兰之后，但他的画工他的艺术境界是超越了 Rembrandt。 所以我们在美国起码有这几位都是研究中国的，好像余英时先生他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周察中、林余生是研究五四运动，其中一个最富争议性的是鲁迅。但鲁迅的晚年他有一些的文章是批评当时候的 共产观念的，所以鲁迅有些书在中国是禁书啊。是夏志清先生就找到了张爱玲，但是他也是研究鲁迅的。这些书以前多多少少在中国都是被禁的，但有些也在被开放。总之研究历史是相当 political，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要重新的去认识。我们整个改教运动是中世纪晚期开始，但是它不是个黑暗的世纪啊。所以我们纪念加尔文五百年，我们重新的去看为什么上帝要在十六世纪开始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啊。加尔文是个书生，他文质彬彬啊，他的旧房子是在法国，这个字叫这个字经常翻译作洛阳啊，但是我懂法文的朋友告诉我不是，他说我不懂法文呢，他说法文的秘诀呢就是每一个字发音都是闭孔发的，而且呢是要很多的音的，所以这个五个字母读出来呢它不是叫洛阳啊，它叫做 Noon 不是这个了，我在讲笑了，但是它不是这样子 Noon 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啊，就叫喝了红酒正在吃蜗牛的时候 Noon。 那所以我当然我主要是跟中国的学者做一些研究，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但现在又是金钱压倒一切了，现在文科又看不起了，一定要赚钱。我不是讲笑，那么惊人呢，说一般来讲一个商学院的刚聘请的助理教授的薪水是高过文学院莎士比亚讲座老教授的年薪，而这个是正常的，我告诉你 OK， 因为文学院老教授研究莎士比亚他是不可能跟这个商学院的副教授，因为副教授找到一个方程式可以预测华尔街期货市场的变动，所以他的薪水也高过文学院啊。所以我在中国的学者跟我做这个研究，他们翻译成努亚勇，努就是这个字。加尔文是书生，相比来讲呢这个就很像农民革命，这个路德啊。所以的确是路德是破，加尔文是立，但他们不是革命分子啊。路德他真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你一定要有这种的气概的啊。所以要德国人拿着啤酒吃香肠这种的精神他就可以走出来。加尔文是看书整天的研究，茨韵里是在瑞士北部的城市苏黎世，苏黎世是讲德语，日内瓦是讲法语，瑞士的首都叫波音 Bern。 那但是瑞士人他们一定知道最主要的城市整个瑞士来讲一定是苏黎世，所以对于瑞士人来讲苏黎世就是他们的文化的首都，商业的首都。现在大家已经公认了全世界三大股票市场，第一不是华尔街的是伦敦，第二是华尔街，第三是苏黎世跟着下来一定排到新加坡但是现在我相信再下去美国再糟糕的时候可能就是伦敦、苏黎世、华尔街，所以苏黎世很重要。所以瑞士人你问他们讲到基督教 Christianity 讲到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运动，他们会最怀念谁？慈运礼。慈运礼真的好像他们国父一样，慈运礼将他们苏黎世从一个小的农庄变成一个现一个慢慢现代之前的城市，他们将瑞士从一个不三不四乌合之众变成一个联邦联盟啊，所以到现在你去换钱，瑞士法郎跟英镑就是唯一没有加入欧币的。这个瑞士法郎的简称是 CHF 啊 ，CHF 你不要以为是 Church 哦，这个 C 是 Confederation。这个 H 是 Helvetica， 这个 Helvetica 差不多是跟阿尔卑斯山有关，总之就是他们瑞士信条的联盟。所以瑞士是从宗教改革运动开始成为一个联邦啊，所以他们很怀念，因此他们瑞士人不怀念，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去尊重的，就是加尔文。因为加尔文是法国人，还记得吗？那个努翁那个地方出生的，他不是瑞士人，他是移民，他是难民。所以整个改革中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个精神呢，很能够跟我们共鸣的。他是一般游走的人，他是一般好像属于一个地方但又不属于一个地方的人，他们是不断找自己 identity 的人。他不是认同，德国人很容易认同路德，瑞士人很容易认同他们，但是你要找一个真的普世性为真理而真理的信仰，加尔文就是得天独厚的。正是因为他无家可归，他经常寻找一种 universal 普遍的意义，而不是一个独特的地方。所以加尔文500年，这个是瑞士的加尔文大座堂，现在叫圣彼得，法文是 Saint Pierre， 是这个家属所捐献。所以现在很明显了，你可以看见日内瓦好像以前一样，天主教徒比基督徒更要多，因为日内瓦在瑞士和法国的边界，很多法国人他们就在法国打工，但是在日内瓦享受。正如很多人在印尼马来西亚投资，在新加坡享受生活啊，这个就是当时候的情况。所以日内瓦天主教徒多个基督徒，那所以你这样来看，改革中真的很多原来的国家都变质了。改教运动时候提出这五个口号，你们有些人应该听过，唯独信心、恩典、圣经、基督、上帝的荣耀。我讲过，首先他们就发觉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就是唯独圣经。因为虽然我们是相信圣经的权威，但我们不是说我们可以自己随意的来解释圣经。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有两帮基督徒，一个说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自己关起门来在个房间里面，我看圣经就可以得出结论，知道真理。另外一个基督徒说，不是，我是怎么样，我不够培训，我不能够马上明白圣经，我看圣经的时候需要有弟兄姐妹传道人帮我，我需要参考以前圣徒正统信仰的教导，就是包括了信条跟信经。因此我要问，两种的基督徒哪一个其实是更加的谦卑？很多时候华人教会都认为我们不需要信条，我们不需要帮助。我同意我们不应该迷信课程，特别圣经课程，这个很不尊重啊。我这几天其实很精神很好，但是早一两天讲座不知道为什么讲到有个地步，舌头就打结起来，就讲的神经课程啊。我很少犯这个错误，我不好意思到一个地步要重讲一次。所以我们不是说你要上了一个课程才能够明白圣经，并且如果这个课程它是有偏差的，你可能会更有偏差。但是仍然来讲，唯独圣经是指到我们要正确的去解释圣经。圣经是易懂易明，但不代表它是易解的啊。我在这里特别看见很有趣， 就是新译本，他新译本在他的引言里面，他说新译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他要建立新译本是易懂、易读、易传。那这个作为机构，这个口号很好，其实我认为相当好。为什么？因为清教徒呢，他们用另外一个口号 The Bible is plain。 The Bible is plain， 你要知道这个字很难翻译，我就通常是翻译说呢，这个圣经呢是易明的，甚至是易懂的。但如果新译本是用易懂呢，那我就会说，但不代表圣经是易明的。懂跟明不同哦，明呢特别是 understanding， 懂呢就可能是 know， is easy to know bu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圣经是 easy to read， 容易去读 but difficult to interpret。 而你们应该可以接纳这些句子是没有矛盾的，圣经可以很容易的去读，但是它可以是 complicated 的。圣经可以是很容易的去懂 but not easy to understand， 可不可以？圣经可以是很容易的去懂 but difficult。 所以我在讲布道会当然讲圣经，我们当然因为圣经而信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迷信神学课程，所以我的课程不应该太多人来的啊，我们不应该迷信说一定要学一些东西我们才能够懂，特别是上帝的真理。圣经给我们的应许，也就是我们改革中传统留下来的，就是圣经永远是与圣灵共同工的，圣经所有的启示都是在圣灵的引导默示之下，圣灵所有的引导都是在圣经的范围之内。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圣灵感动我去做什么，我们有另外一个权力平衡的，就是圣经。所以我们要用圣经来检查我们所谓的圣灵感动，但我们也要相信圣灵是不断的引导圣经，不是默示，不是启示，是我们的解经。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是既保守又开放。所以从这里来讲呢，我们看见改教运动他们经常很关注的是教导啊，这五点都是重要的，但它不是排他的。有了恩典当然要有信心，有了信心当然要有行为，但这个不是代表我们要忘记信仰的基础啊。那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不是很复杂，我们经常是用这六个教义啊，我们同来读好吗？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我们经常是用这六个教义。你可以说圣经论在哪里呀？对，圣经论旧的时候摆在圣灵论，但因为今天对圣经的看法太混乱了，所以我们应该将圣经论摆在第一位，所以就有七个教义：圣经论、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这六个教义你好好的去读，我们相信可以在两年之内透过你的自修和好的浓缩的课程，可以建立一个基本的信仰架构。所以基督教的培训不是学海无涯的啊，是可以到对岸的，因为上帝的真理首先是易懂的，我们是易传的，是不需要有课程，不需要读神学，你都可以从圣经得到帮助，得到安慰。你可以用神的话、自己的见证去传福音的。阿们，阿们，这个就是我们。我们有真理，上帝赐下真理给我们。真理不是属于神学院，特别不是属于我这种人的。越读书的人越有问题的。It's true， 所以我们的薪水是低一点的。We have a lot of problem and we are very confused。但是呢，你要晋升同工。保罗说，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那我因为认为你应该受装备了，则是长老更加应该受装备了。所以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责任就是明白圣经，同工们就要教导圣经，我呢就可能有时候做这些教导别人的人。但是总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要真的全面的认识上帝的真道。我们有五个围读，跟着有荷兰的改革中 就整理出这个所谓的加尔文五点。这加尔文五点是因为郁金香是荷兰的有名的花，他们将这五点讲到罪人的败坏、圣父的拣选、基督的代赎、圣灵的施恩和圣徒的坚忍。那但是我们现在重新来看这五点，绝对不是我们所理解一个很极端的片面的解释。圣经包括加尔文，他同时讲到人的败坏和人的尊贵。我们一直以来整个教会历史都是讲到什么，我们人堕落之后仍然有神部分的形象，所以我们改革中很注重一个社会文化生活的责任。你不能够说你信了主你就好像变成了一个逃避世界逃避责任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讲到神的拣选、代赎跟恩典，但是每一个人信主之后都要被圣灵所引导，好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的祷告一样，讲到我们以后要在生活里面真的过圣洁的生活，过成圣的生活。我们是有责任，但那个责任不是我们的功德，甚至不是我们的功劳，但是这个责任是恩典自然的结果和延伸的，还有人的后果。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今天我们看见在改革中里面，我们有时候会走到一个极端，我们会好像讲到神的预定啊、神的主权啊，变成一种的命运一样。而且经常有人真的可以好像保罗所说的，在恩典中更加的犯罪，我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讲到上帝的，我们讲到上帝的 election， 神的拣选是使我们产生更大的使命。上基督是以无限的爱，但基督只救他所爱的人。这个恩典和 freedom 是在恩典真理中我们知道自由，所以我们要注重这一点。你看改革中的演变是从不同的这三个主要的欧洲国家，瑞士、荷兰跟苏格兰，但这三个国家都变质了。苏格兰的长老会前几年通过案例同性恋的牧师，荷兰一直都是相当困难。但是我们也不要以偏概全了，荷兰亚姆斯特丹有妓女区，其实不是因为基督教，它就好像中国的沿海一样，它一直都是五口通商的城市跟海港，它在中世纪已经经常是有这种妓女的供应，就是因为海运的问题。但是的确荷兰的亚姆斯特丹好像一般的大都会一样，很多道德的问题，好像我们所有的大城市一样，但是相比来讲，荷兰的农村城市之外仍然有绝大部分保守派的改革中的家庭世世代代为荷兰甚至为中国人祷告。所以我们应该继续纪念到欧洲这些国家。最后加尔文主义传到英国，传到美国，但这些国家都世俗化了。美国虽然有高比例的基督徒，60%以上自称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但是美国真的不是基督教的国家，它的道德各方面都是走下坡。因此我们绝对不将基督教与美国对等，我们也不将加尔文主义与任何的国家甚至宗派来对等啊。我们最后看见我们强调到 人的罪性，但是人的尊贵，神拣选，神的旨意恩典，但我们有责任。最后我们相信神的保守，但我们不能够随便的犯罪，我们犯罪有后果的。所以最后有人不用 tulip， 他用 faith。 这个 faith 是什么呢？ total depravity 就变得 fallen humanity， 这个上帝的拣选就变得上帝的 adoption， 这个有限的救赎就变得 intentional redemption， 跟着圣灵的恩典还有神的保守。当然这个字都是相对的，但是这个就是表明我们今天要将真理活学活用。在这里牧会讲到肯定跟我在的处境不同，我也经常经过一种的 adaptation 才能够跟你们讲话。 总之加尔文主义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个教会，甚至不是跟任何的国家有关联的，它是正统基督教的信仰的立场。它是透过加尔文到了清教徒，跟着最后到亚洲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传道者，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宗派留在浸信会，但是他是 Reform 的四不真。好像巴克博士他写的认识神，但是他留了在圣公会。但听说最近圣公会案例同性恋的主教到了一个地步，他决定要离开圣公会啊。那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福音派的改革中的人，最后我们这班是改革中的华人信徒，所以我们应该是高举圣经，我们应该注重培养灵命，我们要投身教会，我们是避免争端，我们从来没有说只有我们对人家错，但是我们是尊重其他宗派。我的教会是在北加州，北加州就是三藩市，对着海湾就是波克莱 Berkeley， 就是什么都会乱的地方哈。跟着南边圣何西一带就是电脑的革命的摇篮，就是 Silicon Valley 硅谷跟西谷。整个北加州大概有300间华人教会，南加州就是 LA 就是好莱坞，整个南加州洛杉矶叫做小台北，有300间华人教会。跟着纽约新泽西州的东岸有300间华人教会，这三个大都会合起来的900间教会就占了美国加拿大1800间华人教会的一半以上，而且听说这几年还不断的增长。所以教会的发展在西方的国家经常因为华人都是移民，所以最决定性的就是就业市场，哪一个城市大都会能够提供就业的机会，就会更多的华人，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移民会去。因此很多时候这些的教会的发展是随着经济跟工业的规律，所以结果真的是多的还要加给他，所以这些加州的华人教会会不断的增加，因为只有大人口的城市才能够提供更多就业的机会，少的连他有的都没有。结果中西部跟南部一些小市镇，有些可能本来只有一间华人教会的，因为很多人的移走都很难维持。中国大陆也是，你们知道农村，讲到农村的什么山还是四空，就很多人都进了城市，很多人都说城市化是已经延续了100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从城市开始的，这里也是个大都会。我们在大都会里面建立教会，我们不是为了教会增长，这里不是没有教会。所以这个整个教会的所谓职堂 church planting， 它是跟一般人所讲的 church planting 是不同的。在一个好像新加坡或者在美国的加州已经达到一个饱和的地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教会，我们是要有一个信仰的立场来创办教会。我们不是因为没有人传福音，我们也不是为了创办教会而创办教会。所以有很多教会他们有分堂，多半是用两个方法，第一就是将自己的会友一部分移走变成一个分堂，那个是无痛生产，所以经常呢几个月后那个分堂就能够经济行政各方面独立。另外呢就是看见一个新的市镇有一个新的传福音的人口，他们就在那里开分堂。改革中如果在这些大都会里面有职堂，都不是这两个模式，它是为了信仰的立场，它是要有一个 confessional church。 所以最后我们说 how can we serve the truth， 我们如何能够侍奉真理。有一个老牧师讲得很好啊，他说第一 by confessing the truth， 就是我们告诉人我们信什么，我们告诉人我们的信仰。第二 by contending the faith， 我们为信仰而征战。第三 by comforting each other with truth， 我们用真理来彼此安慰，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有创伤，人生遇到挑战，我们需要彼此安慰。所以今天我们绝对不是要跟人家无中生有，我们也没有说只有我们对人家都是错，我们是与众生徒一同领受上帝的真理和爱。而且我们要进入社群，我为到你们能够去到一些海岛做扶贫的工作，我感谢神。所以这些是，对不起打错字，是中年必读书哈，或者我是叫做中年晚期必读书哈。路易斯的反璞归真呢，巴克的认识神呢，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呢，奥古斯丁忏悔录了，这些书的英文版跟中文版都可以在网络里面免费下载的，所以我是不太写书的了。除了路易斯跟巴克这两本书还有版权，英文版权呢，但是中文版都可以在网络里面找到。当然呢，我其实觉得如果买到书看也好，但是你知道很多巴克全书已经不再印刷了，因为不会有人买，也没有人愿意再印电话簿了。现在这些免费下载到一个地步了，以后不会有人再印基督教的书了啊，所有基督教的书都可以免费下载。但是这些书都是带有改革中背景的，虽然奥古斯丁是之前，但是他的这些著作是给我们有一个信仰的规条啊。所以你看，这个是历史了，中美紧张友好的关系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见这个世界的发展。很多人还是怀念它，但主要是下面的两只猫。很多人看教会发展也是这样子，不管是大教会、小教会、改革中，还是亚米连派、圣公会、新议会，只要能够教会增长都是好猫。用国内的土话来讲，增长教会增长都是硬道理，那这个不能够同意了，不能够同意。我没有时间讲了哈，这个实践论呢，实用实践本身也是一个理论了。而且我们哲学讨论里面呢，实践是检验真理一切的标准，这句话是没有经过检验的，你明白就好了哈。好像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句话是很绝对的啊。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不是情人眼里看出来的。总之有些事情是普遍的，是每个人的思维都有的，那这种叫哲理。但 philosophy is very important，我不能够来这里开课程了，因为我开的通常不是神学的，我会开柏拉图哲学，要不要下班来读柏拉图？我会开这个里尔顿的圣诺园啊，我讲笑啦，我会来开神学课程，我不会开。但是我真的告诉你，有时候我们会想一些跟信仰、教会，特别教会增长没有关系的东西的，但那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但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之乐。所以你怎么知道上帝是不可知？连上帝的不可知都是可知的，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有很多这些哲理啊，它是好像不是神学，甚至没有圣经根据，但它这节牵涉到很多我们所现在面对的问题。好像实践就是检验真理一切的标准，哇，这句话很厉害，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的实践论它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所以它这个实践论没有否定理论，反而它要你更多的去搞理论。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很微妙，现在是纯金融纯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但是每个国家都在讲文化。我刚刚看你们新加坡也是半夜三点钟看的哈，因为三点钟醒来，又在讲教育改革。但教育改革是什么呢？是希望新加坡的孩子多点明白文化，而不是 technology。这我觉得可以啊，那个 minister 他会发觉新加坡的孩子的文化要提高，他们才可能能够 innovative， 他们能够有 idea。因为我们现在不是看谁的电脑走得更快，甚至谁的头脑能够转得更快，我们要看谁的眼光 可以看得更高、更长远。我们如果跟其他国家斗，我们是斗眼光、眼界，看我们的深度，而不是单单训练一大班 technician 出来。你知道再下去珠江三角洲，当然这个是笑话了，我完全不懂经济的，但是他们在说不再做牛仔裤了，不能够再做牛仔裤，再做牛仔裤永远做牛仔裤，要做 iPhone， 就是说他们要工业转型了，你不能够，中国的生产不能够再次生产牛仔裤了，他们希望生产一些高等的东西。我们现在所有的国家的国力经济那一个competition 都是在很高的层次的，不是斗大家每天斗缝多少条牛仔裤出来，我们不是这样竞争。所以实践是检验一切的真理，但是基督徒有时候你要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有时候不是很实用，特别神学很多时候不是很实用的， It's not very practical， 我是完全不 practical 的啊。有时候吃饭太太看着我摇摇头，我说对手做什么，他说你又不在这里了，哦，我说我马上回来，因为我想到奥古斯丁跟着我的筷子在家那块叉烧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想起奥古斯丁，我就拿起来，但是我不在那里，我说啊对不起我要回来所以老公是 很可恶的，吃饭就不要想生意好不好啊？所以我不是 practical 的，我经常活在这里的，但是 Christianity is not 实用，但是我们很实际。基督教的神学跟信仰，改革中的教导是很实际。We are very realistic. 我们一定要面对一些 real problem， 真的人，真的生活的挣扎。所以我跟 Nelson 讲了，对啊，我们牧者就是处理生活里面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里面大到上一辈小孩子。生活、职业、工作，大家的家庭、夫妇之间的关系，这个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不要经常来，我这种不适合在教会里面讲，越讲人家越跑，因为太抽象。我们要超越阶级，我们不要单单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我们超越自我，我们来教会不要只是想到我有什么得着，我们要尊重传统。最后我们要相信圣经，相信历史，相信自然，意思是要尊重科学跟科技。我们基督徒是真的是整个现代社会重要的一个引发点。一般华人教会会说上帝是可信的，正统的改革中说上帝是可信和可知的。一般华人教会说信耶稣得永生，正统的改革中说我们是蒙恩信耶稣而得救。一般的华人教会会说 I believe in order to be saved， 我信以知道我得救。正统的改革中呢，这个是个考试啊，你们应该知道下面就是 I believe in order， 打错字啊，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我信以知道我能够明白。为什么呢？我们当然是信而得救，但是我们的信不是救我们的原因，我们是因着恩典而得救。 So we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我们是透过恩典借着信心而得救。那信心有什么作用呢？信心是在我们得救之后不断的推动我们，好像一个内燃机一样推动我们去寻求明白真理。华人教会说只要信不要问不要怕，改革中说信而顺服。所以预定 sure 我们是预定的，但我们要有生活责任。我们当然是恩典，但不能够胡来的，我们是 we believe， 但你要 obey， 我们要有要求的。华人教会是讲已经解经，但是我问你啊，你第一个经是什么，并且你的方法是什么。华人改革中是以教义神学正统的信仰，那 你如果不喜欢你不用神学可以，总之我们是用正统的信仰来解经，而不是用圣经 自己来发明一套解经的方法。你们喜欢哪一首诗歌？两首老基督徒都应该懂得唱。这世界非我，这世界非我家，给你们记得吗？啊，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所以你喜欢哪一首，我差不多知道你是什么神学立场，或者你最近的经济状态。年底十二月底的，通常说这是天父世界，因为拿到那个公司的支票。到了四月份，我们要报税了，这世界非我家。两首都要唱。我们改革中的信徒当然承认这世界非我家，但是我们经常比起一般的华人教会，我们更多这个入世的精神啊。华人教会说，所以你们要去，去做什么？叫教会增长。 No， 那我们改革中说我们要去传福音，是我们有很好的长，不是长辈了，我叫他们大哥啊，林慈欣牧师经常说改革中信仰要他们每个人来啊，都是有一个秘密，他就你到了他那个秘密的，他都说你是改革中，你是归正的。林牧师来到每个教会，他通常问他说你是不是改革中的，他就问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长老？所以这个长老就是他一个标准。但是不是华人教会理解这种长老哈。最不好的呢，就有些人就来了，你是不是改革中的，他就会问你有没有婴孩洗礼。我说这个婴孩洗礼啊，这个不是改革中这个唯一的标志，但是他就很执着，你没有婴孩洗礼就不能够。所以我通常一定抱着那个婴孩，拿着一杯水见这种的人，有有有。不过我是不小心倒在他头上。有些更无聊，就说你们姊妹可不可以叫主日学，就是说不准妇女侍奉，连派主日崇拜程序表都不准，因为妇女不准。我说圣经哪里有说妇女不准派主日崇拜程序表，但是我从来不这样引用圣经来跟其他人引用圣经，因为这种就是已经解经的问题。总之我觉得这个都是刚才我要重新来讲这五点，一定要 balance， don't be so extreme、啊、因此从这里来讲，我们可以说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改革中的精神。那另外一位我们的李建安牧师，很好的老师了、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那个大哥，也是周公和牧师、啊、就快做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啊。有人辞冠跪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喂，这个要洗掉。啊、那周公和牧师会做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啊哈。那周牧师真的，他经常讲一句话，很多人不喜欢，但我觉得很好。他说，改革中的教会的问题就是不传福音啊，是，所以教会人不多。我有一次呢，有个我到什么时间？啊、还有有我们教会有十年历史啊，很谨慎，到了差不多第七年，我们每两年选一次执事会，到了第七年的选举呢，我就开始改了，就是每因为以前每一任的执事选了之后有就职礼，我们都送卫斯敏的信条，要他们站在会众面前，都是问你们相信卫斯敏的信条吗？啊，相信啊，你们接受教会的会章跟信条吗？接受。你愿意忠心侍奉吗？愿意。那你们就可以做执事了啊，就是这样子。到后来开会了，譬如说啊，我们今年有洗礼，也会鼓励家长有婴孩洗礼啊。那执事会主席呢，有个 baby， 那他说我不洗啊，我不赞成婴孩洗礼。跟着有人说，哎，卫斯敏的信条有婴孩洗礼，他说是吗？没看过。他说那你为什么在纠集里说你接受卫斯敏的信条？他说我说我接受这本书是吗？我没有看他内容，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讲什么。好不好？那可能这个很争议性的，所以现在就是保罗所说我没有基督的吩咐这一部分。我很为到我曾经有一次有一届的执事会主席，他个人不接受婴孩洗礼而感谢神。为什么？因为 我们是在一个创堂 church planting， 就好像你们一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包括我教我怎么样做一个好牧师。我们不是关公拿着一把关刀进来教会哈，就上方宝剑哪一个不对就切它短一点，我们不是这样子。而且教会是和而不同，而且从神学和教义来讲，婴孩洗礼是重要，但是在现代来讲，它不是一个神学的最主要的焦点。我们如果将这个焦点提到一个最高的位置，好像这个就是定了我们是不是甚至可以有些离谱到有些极端极端的改革中，包括有些极端极端的宗派，浸信会也会有一些以前的浸礼派，他们真的认为你没有浸礼你不得救，所以现在还有一些已经是洁净极端和异端的教派。所以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有个姊妹告诉我她要探她临终的父亲，他们受了一些不好的教导，她要安慰她。为什么？因为她的父亲曾经受浸礼的时候，他们那个教派就说要全浸，但是她，我不是讲笑，这个是真人，说你们不要笑啊，她浸的时候她肩膀没有在水里面，所以他一生人都认为的他的罪没有完全得到赦免，就是因为他没有全部都浸。所以姊妹要在他临终的病床上不断的安慰他，叫他一定要靠恩典存无愧的良心来离世，不要紧紧于怀。所以错误的教导啊，可以引起极端的心灵甚至心理的问题。因此呢，我们洗礼的时候，这个洒水礼、浸礼、婴孩洗礼，重要的是教导，而不要将这些事情搞到一个极端的地步。有没有可能有些教派不单只说其他宗教都不得救，只有基督徒得救，并且只有我们这个教派的人才得救啊？如果有一天有人说只有改革宗的信徒才得救，那个人一定不是归正的啊，这个不可能的。我们有些的宗派改革宗，在一个很好的教导的传统当中，我们甚至不会要求天主教徒在受洗，因为他的洗礼是奉圣父圣子圣灵，他没有奉玛利亚，也没有奉教宗的名，但是他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要重新上慕道班，他要在会众面前公开宣认改革宗的信条，他就加入教会。但是你可以叫他在洗礼，我的教会呢有天主教徒，他们没有洗礼，但重新认信，上慕道班就转成会友。但也有一个姊妹，她要求在洗礼，因为她就是我以前所说的基督徒非基督徒之外的糊里糊涂啊。她说她以前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她说陈牧师，我希望再洗礼。那我也帮她有洗礼，所以这些都是表明呢，我们不要再这些礼仪上面过分的极端。因此今天周牧师说我们改革中不传福音，这个是真的。那结果我现在第七年呢，则是会每一次我都不再讲西敏信条了，我要给他们加文五点啊，不是 multiple choice 啊，我说这五点你同不同意，你同意才能够做则是啊，可以了啊，选了之后过了一个月教职，跟着开第一次择事会。开之前呢，我的助手打电话了，说陈牧师出事了。我讲笑啊，就好像以前中国大陆说我们抓到反革命了。他说有个老伯伯，我们有个择事，他是84岁，哇，真的为这位弟兄感谢主。他说他现在临时，他说他要辞职不做这事。我说选的都没有就职他要辞职，对，他说他重新想过，他不同意预定论，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不能够做这事。我说真的吗？结果开会了，我说你们不要紧张，现在不是抓到什么反革命，现在要来斗争。开会我们就谈了，我先去探访他，后来再开会。他说他最主要理由就是很多教会如果相信了预定论就不传福音。那我们那次开会开了2个小时，都是谈预定论。 那我问其他哲士，因为我的哲士都是很成功的生意人了，所以他们每一个回答我呢，都说呢，我问他，你们相信预定论吗？他说，陈牧师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相信你相信预定论的。生意人。当然不是了，我私下问他们说，陈牧师，我是 reform 的，我当然相信预定论了。但我们不懂得讲啊。他说，正如你叫我解释三位一体，我越讲越紧张，手都流汗了。但我们当然相信了啊。所以结果大家都同意，大家都说我们相信信条，我们当然是 reform， 但是这个弟兄不肯了。这个是第一点的。第二，我就跟这个弟兄说，我说我同意你的结论，不传福音是不对的。今天很多教会不传福音。但是我们绝对可以知道你的关切点，我同意。如果有教会这么不冷不热，而且很多教会因为教会坐满了就不开布道会，就表明了很多教会忘记了福音使命。我说，所以这样子呢，我同意你的关心，但是我不可能同意你的出发点哦，一定有预定论的，你的预定论是浸信会的，我不能够同意你啊。你说神的预定是预知的，我不能够同意你。但是我现在要你做一个决定了，就是我们教会有这个信仰立场，你不同意，但是你愿不愿意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是开放布道的，你做同工，我给你一个机会去学习，并且你不能够将这个不同意公开的来发表，并且最后呢，你慢慢的学习，最后你接受正道，就跟他来讲。但是当天我跟同工讲，我说不管你们喜不喜欢我们的讨论，起码有一点是破天荒的，整个北加州从来不会有教会开哲士会讨论预定论，只会讨论地毯用什么颜色啊，冷气费为什么上个月这么贵啊，以后要不要崇拜前不是30分钟15分钟才肯冷气，省一点电费啊，都是一些很高智慧的问题啊。每一个同工弟兄，有些公司25个职员回来教会跟我讨论冷气要早15分钟开还是晚15分钟开啊。所以我说好， at least we talk。 后来终于过了一年呢，我跟这个弟兄谈了，后来终于有一次我们要做个结论，我整个晚上都睡得不好，我说哎，真的好烦的，他怎么可以烦我一年。最后呢，我终于想到了，那我们有很大的一个会议啊，讨论到很多的事，包括我侍奉的方向，他都来了，我们真的每个周末都喝咖啡，并且我为他感谢神哦，他84岁只应该享天年哦，但他还愿意侍奉，但我还是不放过他。所以后来开完会大家都谢谢他，谢谢其他同工，我说好，谢谢，最后你不要走，我要跟你讲一句话，大家要听。我想了一年，我终于想到怎么样回答你的问题。他说怎么样，我说预定论，他说我都忘记了，我现在接受了嘛，我都忘记了。我说我终于明白了，有些人不传福音了，就是因为他们不传福音，最后他们是用预定论来做结论，所以你不要再用这个问题来烦我了。我跟他说，我说啊，陈牧师你讲什么，我告诉你，那些人不传福音就是因为他们不传福音，而不是预定论，你明白了吗？最后他说我回家再想。所以我们可能过一阵子又会在华山比剑啊。It's so good， 他没有离开教会，不喜欢教会的人用脚投票就离开教会，但是我们就是不断的要 reform Christian。而且每一个来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改革中的教会，归正教会，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他们都知道我们教会的立场是不变的，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怎么样慢慢的了解认同。但是我们不要用高压的手段，不要用极端的办法，并且我们要用很合理的方式，并且绝对可以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立场的人，甚至有些人他很不认同改革中，但是他觉得在这个教会得到帮助，我们就帮助他们。所以周公和牧师的话有些人不喜欢，因为我自己就是说教会增长不是我们的目标，但的确哦，改革中的教会有时候太过注重自己内部而忽略了使命，但我们是要注重教导，但我们也要注重传福音。华人教会是简单化的福音使命，我们是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并重的。最后这个就是我们要教导的内容。 我们要透过这些不同的 doctrine， 包括 the doctrine of the Bible， 圣经论，我们来建立我们的信仰。所以希望透过这些简单的分享，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其他地方建立归正教会、改革宗教会的难处，等我们彼此勉励。但我们相信我们走的路是对的，我们要靠主的恩一直的学习下去啊。好，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些问题时间，你们有没有人有问题要问？是最精彩的啊！等我可以想一些想不到的问题，譬如预定论叫人不传福音，大家随便问呢。没有受洗的人可以传福音，受洗不是信主的标准，受洗是信主的结果啊。当然可以传福音，只要你是得救的基督徒，明白基本要道，你就可以传福音。而且传福音的意思是为主做见证，我们可以讲自己得救的见证，也可以解释圣经的真理。
我记得圣经是神所启示下来的唯一的真理啊。
是。
像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刚才你有说到已经解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而以正统的神学解经。像我觉得神学本身是我的看法是人对圣经的了解而产生出来的一些解释，所以用神学来解经是不是会比较不同呢？
很好的问题，我用两点来回应。第一，我们现在经常，我们在美国的改革宗同工、归正同工，我们会讨论到教学法、教育法，就说经常我们去到不同教会都是这样子，我们在这里讲，你们在下面听，我们要小心我们怎么样跟你们讲，有时候讲者无心，听者有意，不能够说哦，你不明白我说的是你的错。做老师的经常要说，可能我讲的不清楚，我误导了我的学员。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反省我们怎么样讲话讲清楚一点。当然同工说还有我的国语要标准一点，所以对很多同工就说到，不要，可能不要第一下就说已经解经。我刚才有没有讲已经解经是错？我好像没有啊。我说你讲的很，你想得很准确，已经解经不是最好的方法啊，但是字面解经肯定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字面解经很误导的哈。但是我们不要说已经解经不好啊，可能是不是最好，但我们不要说它不好，因为一般的信徒已经习惯，而且你讲到好像崇拜，起码今天早上我记得我没有用很多一大堆的神学来讲，你一讲呢，你真的会令到有些弟兄姐妹有你这个问题的印象，就是我好像有一套的东西套在圣经里面，所以结果我们到不同的教会和宗派来做教导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好的是用圣经的话来讲出纯正的真理、神学的立场，甚至有时候是到最后才说这个就是教会正统的立场，也就是改革宗的立场，就不要一开始呢就将加尔文的五点啊、改革宗的神学先讲后讲圣经，就令人有一个印象，就觉得呢你在自圆其说。所以从教育法来讲呢，我们要小心，不要一下子就说呢已经解经有问题啊。但是第二点，很多老同工在教会很久的了，他们都知道有很多我们生活和现代社会的问题，还有一些基督教信仰神学的问题，它真的不是可以呢你一连串的引用十节圣经就能够解决的。譬如最好的例子就是归纳式查经法，观察、解释和应用。归纳式查经法最好的是应用在故事式的经文，就是福音书，它很难归纳保罗书信的。而且归纳式查经法呢，你是不可能用一段经文归纳出三位一体的， 因为三位一体的教义它是遍见于整本圣经，你很难，甚至你很难找到一段经文专门讲三位一体。因此呢，已经解经就好像归纳式查经法一样，它初出的时候很好用，但是如果你是在教会做同工，不是做信徒啊，你要经常预备材料带查经班，你要经常的去一个对一个做教导工作，你会发觉呢，很多时候一就是用不成比例的很多时间才能够所谓已经解经，第二最有效而且比较上是清楚一点的，你是以圣经和你不喜欢神学的好，你可以说是教义或者信仰立场同时的来讲，你告诉他我们相信基督是神与人，那这个是教会的信仰，历史的信仰，那我们从圣经来看，那这样子呢你就是半功倍。所以我们绝对不会一下子就给人家一个印象说啊，我们现在就是用神学大条道理来讲啊，但是这个是主学吗？这个不是崇拜吗？我假设你们很多都是同工吗？我就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啊，但是我们真的要避免误会。可以，因为卫斯敏的信条那个中文翻译已经解经，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华人教会呢，是因为我们上几代一些很有名的老传道和布道家，他们造了这个名称已经解经，好像一个成语一样，就在华人教会大量的流行，加上一些的很有名的牧者，很有恩赐忠心的仆人，好像刚刚过生的陈中道牧师啦，海外神学院的创校院长曾林荒牧师啦，他们都在他们的著作和解经书里面说他们是用已经解经，所以就将这四个字变成了一个专有名称，而且是一套特定的解经法，是他们的解经法。因此我们用这个已经解经这四个字来翻译卫斯敏的信条呢，是不妥当的啊，因为已经解经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是指到陈中道牧师、曾林荒牧师还有其他的这些传道人，但我在讲我没有说他们的解经的方法有问题，我也不是说他们信仰一定纯正，他们是被神所用的，虽然他们不是绝对的 reform 但不要紧。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我们现在如果要建立一个圣经的观念，我们要知道最主要的是正统的信仰与圣经，或者正确的经文来解释正确的经文，这个才是最妥当的啊。连他们都从来没有试过在他们的著作当中尝试用圣经去证明三位一体，特别是用他们已经解经的方法来证明，他们都没有的。对对，
圣经解释被圣经审核。
对。
啊，但是刚您教的那个神学的那个正统的神学哦，有很容易让人误解，就是背后是一个神学的传统，
是
解释圣经。
是是是 是，所以在教会的教导当中呢，我们的结论是应该尽可能用圣经来教导信徒。而不要搬出一大堆的神学，用神学的时候主要是 advanced level 给同工来用，大堂崇拜啊这一些，总之高级干部培训神学，一般地方同工。
所以可以说我们应该像学习像教文讲，就是不撇弃教会的整个神学的历史，但是它是 secondary。
对，引用经文啊，并且是经常是引用经文来检讨教会的传统。 有没有其他问题？什么都可以问，不要紧。
陈牧师，再看多十年，你认为改革中教会的光景是越来越冷淡，还是会怎样？就是唐牧师过后，改革中教会有没有盼望？
我先讲美国，最近有几个英文的报道都指出。美国大大小小这些美国教会的宗派改革中在增长改革中在增长，由因为圣公会安立同性恋的主教，信义会安立同性恋的牧师，很多这些的宗派的信徒都离开了他们的宗派。而且美国一直以来凡是大城市讲台比较有名、教导比较强的教会，通常都是当地的长老会。所以经常到每个城市，从纽约到芝加哥到加州，当地最主要，譬如北加州三藩市有三间所谓的名校，一间就是加大波克莱分校，听过了，第二间是史丹夫了第三间呢就是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就是所谓以前创立基因工程的摇篮的地方。但是北加州大部分的英文教会都是新派的，但是长老会也很多是新派的，但是最好的正统信仰的长老会有几间但是有时候这可能就是这两间，所以很悲哀的。一间就是在波克莱里面的第一长老会，第二间在史丹夫大学旁边的长老会，他们都很大没有一千人都可能是接近了，甚至不止了他没有几堂崇拜这样子。就是 Berkeley 和 Menlo Park，Menlo Park 就是 Venture Capitalist 的 地方，所以这个就是长老会或者改革中的优点。所以最近美国教会都是走下坡，连美国的福音派人数都在流失，但是美国的改革中教会有增长，所以这一点是令人鼓舞的。就很多甚至 Yuppie 当他们遇到人生的危机，他们要寻找好的 teaching 教导的教会，他们会知道是改革中。所以改革中已经建立了这个传统跟名声，在亚洲也普遍的是。第二是关于东南亚跟亚洲，我们在美国的同工来看呢，在美国的处境里面我们是两难之间。我们早几年一直很努力的创办改革中的教会，我们希望有些华人的归正教会，但是我们现在过去一两年我们开始觉得可能最终我们不能够在美国有很多华人的归正教会，甚至有些都是我们很好的改革中的同工在做主任牧师的教会，但是他们的教会一直以来因为已经有十年二十年的历史，他们都是无宗派的，而他们的哲士们都上了改革中的神学院的课程，有些还拿到学位，他们的正牧师副牧师都是改革中，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将那个教会的宪章和名字改成归正教会。所以经常大家都知道那一间教会传道人到哲士会全部都是 reform， 但是他们仍然就是以一个综合性的教会存在下去。那这个因为美国已经有了超过三十年的华人移民的教会历史，你现在要将所有这些移民的教会都主要的如果认同改革中的都改成改革中有困难所以这个在军事历史里面叫收编是吗？很难哦所以我们遇到有些历史的难处所以在亚洲呢，可能这个问题也要问，到底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更多的改革中归正教会，还有改革中的归正的机构和神学院，还是另外呢，我们是有更多的改革中归正的同工在不同的堂会来侍奉美国人讲过这样的话，唐牧师也曾经讲过，就是实况里面实际上我们经常见到有很多 改革中归正的信徒和同工在非归正的教会里面侍奉。相反来讲，我们经常在归正教会里面见到一些很不归正的信徒啊，这个是一个现况。那我就觉得我们既不要收偏，也不要清党，所以呢，我们可能要看，就是最后如果神引到有更多的归正教会，我感谢神。但是最后我们如果产生了很多归正的神学生，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在不同的地方不是改革中的教会来侍奉啊。所以周公和牧师他是尽可能是在现成的福音派里面来推动改革中归正的神学，唐崇荣牧师就带动归正运动，跟着林时兴牧师、周公和牧师，他们都在很长的时间都是在福音派的教会当中来推动改革中的教导。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有些人是集中的要建立改革中归正教会，有些人就是分散式的在现成的华人教会里面产生默默的，不是革命啊，默默的改革啊。我觉得这两种的路线起码在目前为止来讲，它应该是不断的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为到唐牧师所做的工作感谢神，我们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我们一定要为到唐牧师的工作感谢神，并且不断的为他祷告，他所产生的这种广泛的归正运动是合乎神心意的，我们为他所献上的感恩。但是下一步是很重要，我们需要 consolidation。 我经常用三个字来总结了，就说我们以后的归正的工作应该是更加的落实 consolidate， 更加的平实，更加的 ordinary， 就是在不同的市政地区最后更加的现实 more realistic，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比较少讲口号，多讲落实平实和现实的教导，不过还是很多人觉得我 very high sounding 但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趋势。 We need to do more small practical realistic ministry。 所以过去十年我都牧会啊，我真的很少出门，所以你们不要怪我，不过我现在会改了哈，以后有机会每一到两年来一次新加坡，大家见见面好，谢谢大家。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我们请李牧师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天父上帝，首先要向你献上感谢，陈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教导，因为我在其中的教导当中，主啊，你透过你的仆人印证了我这几年对圣经中所发行到也在牧会当中所学习到的一切。主啊，你谢谢你。透过你的仆人印证了我所做的一切，乃是合神的心意。主啊，你帮助弟兄姐妹也同样有这样的看见，你就知道我们走的这条道路当中是艰辛困难。主啊，我们要去帮助那些人困苦的人，我们要去帮助那些人孤儿寡妇，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主啊，我们也帮他们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忠心到底。主啊，虽然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好，似乎好像是黑暗的，主啊，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灵大大的安抚我们，赐我们信心，赐我们力量，让我们忠心到底，默默的耕耘，等待光明的来临。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
阿门。